Hello， 大家好，我是无糖绿，
我是干赏，
欢迎来到
红白红什么。好，这集我终于记得起跟你一起讲。
对，然后上一集我们聊了关于 Dark 跟天能的一些我们的
无雷的
心得。
对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继续这个主题。这边特别提醒大家，我们这一集是全部爆雷哦，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还没看过天能，还有还没看过 Dark 影集三季的朋友们，先不要听这一集好吗？
准备开始爆雷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再深度解析一下我们对于 Dark 跟
天能
的看法。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呢，这是防雷线，
先关掉，存起来，下次再来听，
下次再回来听我们的这个部分。
Warning Warning。
好，那我们先来讲讲 Dark 吧。
好，
Dark
干嘛？我突然停顿了一下，
还是要暗
暗
暗。那这个是我们看完暗之后的一些解析啦。
嗯，
那其实我们不会去解析整个世界整个人物线这个部分，我们主要是解析我们自己看完觉得有趣的部分。因为你一定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很多，甚至有图表去列举，
非常需要图表其实。
因为它有四个家族，然后家族人物关系非常的复杂，所以你需要一个图表，你需要一个很深度的解析，
你需要那个不同时间的脸部对照表。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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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我们就直接来讲我们对于 Dark 这部剧的一些觉得有趣的感想吧。
嗯，好。
首先 Dark 呢，回到之前的主题，是说时空旅行嘛。
嗯，
那时空旅行呢，像我说的，就使用了命定论。
嗯，
或是主父悖论。那这样 Dark 呢，就是呢，他使用了命定论的命题。
嗯，
可是呢，最后在第三季的时候呢，
嗯，
又加进了平行事件的理论。
嗯，
所以呢，一共在 Dark 的世界观里面有三个世界，
嗯，
一个世界呢是原始的世界，
嗯，
另外两个是原始世界衍生出来的平行世界。那其实我们看到的整部剧呢，其实都发生在这两个平行世界里面，
被创造出来的世界
里面。那三个世界当然也代表 Dark 里面这个三个圆形的符号。
嗯，对，
我相信也代表了基督教里面的所谓的三位一体的概念。当然 Dark 本来就带有一点点神学，因为它里面像第一集里面你会看到很明显的一个超越时空的角色，就是 Noah 当然是一个很基督教的名字，
没错。
那 Noah 本身就是一个神父，
哦，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重很重的基督教的色彩。
嗯，就是后来第二集开始揭露之后，会非常的进入了整个三个世界的一个主轴，就是原来 Noah并不是真正的大魔王。
哦，对，
真正的幕后老板叫 Aiden， 你看这个名字，
对，就是亚当。
对，就是亚当。那当在你第二季结束之后，图安又开出了
其实早就猜到了，因为你有亚当
就会有夏娃，
就会有夏娃。
对，因为他们是一体的，就是等于说是提到亚当也提到夏娃。那当然我觉得第三季又更着重在这个色彩上，因为他不停的拍就是夏娃那个房间，他的那个门嘛，
夏娃，对
对，就是一个亚当对着夏娃，然后中间是苹果树的那个门，
对，
然后
那幅画。
对
对，他是很强，已经很强调了这个是两个世界的对抗。
对，
也就是亚当的世界跟夏娃的世界，也是亚当跟夏娃的对抗。当然原本圣经里面亚当跟夏娃应该没有对抗啦，但是这部剧里面就是引用了他们两个这样的含义。
嗯哼，
然后引用对比成两个世界的对抗。但是有趣的是在结局里面，
嗯，
其实这两个世界呢都出自于一个原始的世界，
嗯，
没有亚当也没有夏娃的世界。
嗯，我自己觉得其实看完最后第三季的时候开出了一个新的世界，你会有点觉得就是又在意料之中又不在意料这种感觉。就是等于说他其实第一季就告诉过你他是有三个环，
嗯，
他其实第
一
季
他一直都告诉你，
对，他早就告诉过你有三个世界，可是你怎么会没想到呢？对，你一直觉得他的三个世界指的只是三个时空或是三个什么三个 blah blah blah， 可是当到最后一季你才会发现他原来早就告诉你其实一直都有一个起源的世界，因为他那个环就是三个环，这三个环是交叠在一起的，
没错。
对，那我觉得这个世界观是Dark 上面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一个收尾吧，就是它并不会让你觉得说太牵强，而是会让你觉得它早就告诉过你，只是你没有发现。
对，其实大家都喜欢被 导演骗的感觉，
喜欢被打脸，老实说。
对
对，然后所以所以我看完第三季就是觉得他的收尾并不会很糟啦，就并不是为了解释而解释，而是他其实本来就有想过或是有设计过这个重点，只是我会觉得他的最后收的有点太仓促啦。
我觉得他的时间有点不够。
对，
就是因为他画第一季在讲就是 Jonas 这个主角的故事，
嗯，
然后在第二季的时候呢 ，Jonas 呢，转变，发现他自己未来会变成亚当，
嗯，
那到第二季的结尾才出现了第二个平行世界，
嗯，
然后呢才知道第二平行世界是夏娃的世界，等于说第三季主体是在讲夏娃的、
嗯、
夏娃世界发生的事情，但是只用了大概四集的时间，
嗯，很少
来叙述这个世界，
嗯，
那后面四集就是要赶快把这些庞大的
支线
还有主线全部收起来，事实上主线只有在最后两集收而已，
对，
快速的把它收起来，我觉得有点可惜，我真的觉得他再多拍一季都是可以的，
嗯，
让整个主线收得更完整更有张力，因为你会觉得有一点仓促，整个重量的感觉没有觉得这么的沉重或者这么有 重量，
嗯，而且我会觉得他第三季，因为第三季其中有一两集就是他去交代了旁边支线人物的故事，
嗯，
可是当我后来看完的时候，对这些支线人物故事其实他交代也是有意义的，因为的确这些人物是
会出现在
未来，会出现跟
而且
是会有就是会有连贯的，可是我会觉得交代篇幅有点太长了、嗯、反而他压缩了去交代原始世界或甚至最后他们要如何到原始世界，然后如何的就是怎么说关掉这个世界的这个时间、嗯、跟最后的情感铺陈，我觉得是 OK 的，可是我会觉得可惜，就是的确在第三季我会觉得比重上有一点没有拿捏好、
嗯、不过既然是我们的感想，我们就讲讲我们自己看完 Dark 之后比较印象深刻的，不管是人物啊场景之类的、
嗯、
我记得你说过你对于Mikhail 这个角色，他是一个完全的悲剧色彩角色的人物，
对，
其实是尤其在第一季其实就揭露他是一个完全的悲剧角色、
嗯，没错，
那你觉得为什么导演会这样子安排一个这么惨的人？
可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整体 Dark 它的氛围，它的整个色彩，它整个拍摄的设计或整个剧情基本上没有一个令人开心的地方。
哦，对了，
就是
它是一个悲剧感非常重非常黑色的电影，
非常黑暗，就是其实你可以在整个三季看下来，其实你都是有点是压抑甚至有点痛苦的这种感觉、
嗯、
是压在那里的感觉，一直喘不过气那种感觉，包含他的拍摄，然后他常常一天到晚在下雨，在很暗的地方、
嗯、很灰暗，
然后看不见东西，然后每个角色都是充满着阴影的，就是算是很符合就是所谓就是那种黑色电影的这种风格、
嗯、
然后就是整体会让你感觉一个除了是非常痛苦之外，就是我觉得符合黑色电影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黑色电影它其实都在讲一个宿命的悲剧、
嗯、
就它有一种主角他试着要改变或是主角试着要做什么事情，结果到最后却发现全部一切都是宿命、啊、对，就是我在做的事情就是根本没有意义，或者甚至我就只是在促成这件事情吧，有点像我们刚刚提的宿命、
哦、
就其实就像我们在提的宿命，
其实就是命定论，只是他没有时空旅行，而这一部 Dark 是有时空旅行的命定论，
就等于说他是两种加长，
所以命定论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悲剧，
对，
命定论就是一个悲剧，因为我们永远无法掌握已经发生的事情或是要发生的事情，
对，
这个对于人类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悲剧，没错，
对，
所以像 Dark 基本上在最后的结局，我认为它也是一个有一点悲剧啦，算是一个解脱，但是是一个悲剧， 悲伤的解脱啦，
对，
它并不是一个好的解脱，因为最后当你在原始的世界关掉，你们自己的两个平行世界永远的都会消失、
嗯、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会消失，他至少他们的意识会消失、
嗯、
所以这是一个蛮悲伤的结果，就是说不管发生过什么事情，不管他们努力了多少、
嗯、
最后只是要让自己灰飞烟灭而已，
对，
那当然因为是剧嘛，所以这两位青少年都有勇气做下这样的决定、
嗯、
但是我想在现实上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
对，就是如果你回到现实，其实这件事情想起来是更加的悲凉、
嗯嗯、对，没错，
对，那我自己想提，我觉得里面我印象最深刻最悲剧色彩的 应该两个角色吧、嗯、对，第一个就是你刚刚有提到的 Miguel， 然后Miguel 他其实在第一季你就可以觉得他就是其实是一个蛮惨的角色，就是他在小的时候被送回到过去、嗯、那不得已只能在过去
长大，
然后到最后看着他这些哥哥姐姐们，
他的哥哥姐姐们出生，
对，
很诡异的事，
对，就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感觉，
对他自己心理压力非常的大，
对，
你可以完全感受到 Miguel 他在成长的过程，他要面对这些他已经知道的事情，
对，
他甚至知道谁会死谁会活，
嗯，
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对，我觉得最残忍一点是他甚至要看到自己的出生吧，他应该会看到自己的出生，
对，他会看到自己的出生，
然后会看着自己长大，
嗯，
我觉得这感觉是
他会看到自己的叔叔阿姨们把自己生出来，
对，就是你这种感觉我光用想象我都觉得有点鸡皮疙瘩，就是一个很真的很诡异的一个事情、
嗯、
对，那当然第一季其实很大重点是放在他这件事情上，那我就是第一季其实就已经告诉我们他其实就是一个悲剧人物，那当然包含他最后去自杀这件事情、
嗯、
那他自杀的一个真相最后其实也让大家为这个角色非常非常之心疼，我这里应该可以讲到，这里是有剧透了，
对,、啊、
对，就是当 Jonas 回去警告他的爸爸说爸你千万不要自杀的时候，然后给他看了那封遗书了之后，就是 Miguel 突然理解到说哦原来我必须要自杀来完成，
就是他的自杀是一个
关键，
是一个必然，
对，要让自己的儿子成为之后可以去时空旅行的 Jonas、
嗯、
是一个一定得做的事情，所以他必须要照着他的儿子去自杀，对，那我看到这件事情其实我会觉得说哇这个角色到底怎么可以这么惨、
嗯、
怎么可以就是
人
伦悲剧成这样，
人伦悲剧一辈子，然后最后还要
牺牲自己完成了就是他的儿子
完成这个回圈的，就是这个环，
对，这个环，
对
对，然后这是一个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悲剧的角色。那第二个我刚刚其实想讲的是那个卡塔琳娜，
卡塔琳，
对，就是他的话其实前面我一直没有喜欢这个角色，
哦，他是一个很令人讨厌的角色，
对，他就是一个
他在小时候就是一个学校里的
小太妹，对，
然后呢长大之后呢又是
凶巴巴，
他个性比较火爆比较强烈的一个女性，
对，就是凶狠，
嗯，
对，然后就其实前面我一直对这个角色没有太大的好感，但是到后来就是他回到过去试图要拯救他儿子的时候，我其实慢慢的会觉得说哦那这个角色其实有他的令人心疼之处，因为你要想他的儿子就失踪了那么久，就家里已经情绪这么糟了，后来他老公还失踪，
嗯，
然后她还知道她老公又去跟人家外遇，可是又失踪了，然后又发现说她老公可能失踪了之后又被关在了过去，就是我觉得对她来说她的脑子就是根本承受不了这些东西、
嗯、
然后而且加上她的心理压力跟她的这些亲情上的东西，
你没提到最悲剧她最后被她自己妈妈杀死，
对，我还没讲，帮我讲完
了，我帮你讲完了，
对，就是我最后的最后她竟然死在自己妈妈手里，
对
对，就是当我看到他
的，我觉得这一段这是第三季，我觉得这是导演刻意要营造的一个极度悲剧色彩的一个环节，
就是再度一个人伦悲剧、
嗯、就是导演很喜欢触碰一些人伦的最深处的
黑暗，伦理的底线吧，
几乎是底线，
对，你看你被自己的妈妈生出来再被自己的妈妈杀死的这种，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也是回圈吗，
而且是你长大之后，
对啊，
你才被你
妈妈杀死，
已经去世的妈妈杀死，
对，就是一个很难形容的感觉，对，然后我刚虽然只提两个，我想再补充一个我自己也觉得很悲惨的是Charlotte 吧，
Charlotte
就那个警
长，其实还好啊，
我应该不是说他
没有悲惨，
他整个他
的身世很悲惨，他
的身世很悲惨，就是他的身世更是
他是他自己女儿跟 Noah 的结晶，
对，他被他自己的女儿生出来，
对
对，这件事情我看到的时候，一个是除了震惊之外，再来是觉得 就是哇靠，发现一个大雷的那种感觉，就是哇，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就是你有点难以想象你自己女儿生的你这种感觉，就是、嗯、我不知道哎、欸，就是他这三个人的悲剧色彩实在强烈到正常应该都没辦法承受的东西、
你现实世界不会发生，所以这也是时空旅行很有时空旅行电影题材很有趣的点，就是可以模拟出很多
很
夸张的事情，
对，超乎想象的事情，
对，超乎想象的事情。那对我来说 Dark 这部影集第一就是我非常喜欢时空旅行的一些概念嘛、
嗯、哼，
那当然这部是完全在讲时空旅行的，但是它不只是讲时空旅行，我认为时空旅行在这部影集里面只是一个媒介，是一个很庞大的脑洞，很烧脑的部分。
嗯嗯嗯，
但是其实它所表现的其实更多像你讲的，它是人物之间的关系、
嗯、
人物之间的情感，人物在面对到这样子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处理方式、
嗯、
每一个人的面对的方式、
嗯、
都完全不一样。就像你刚才说的，卡塔琳娜她是很火爆的，所以她就是要冲回、
嗯、
想办法怎么样也要回到过去救人、
嗯、
救自己的丈夫，救自己的孩子。
对，
不一样的是 Jonas 他很冷静，他其实算是冷静，
他有点，我觉得他有点优柔寡断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不会这么冲动的做出决定。
嗯，
他会希望用自己的能力去一步一步的改变、
嗯、
这是他的个性、
嗯、
同样 Marta 也有不一样的个性。
嗯，
Marta 在他认知到在另一个世界的，应该说另一个世界的 Marta、
嗯、
他在他认知到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其实转变了非常非常非常多次。其实他也算是优柔寡断吧，我不知道哎、欸，但是他后来就是成为了变得越来越狠心呐、啊，
嗯嗯，
有点像周芷若的感觉，对，他是变得越来越狠心。那这些角色互相的对应，其实是我觉得是这部剧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啦、
嗯、
不只是人物在时空里面不断的跑来跑去这件事情，
嗯嗯，
对啊。
那我会觉得就是以主角 Jonas 跟就是 Marta 这两个算是真正的大女、大
男
主大
女
主嘛。
对，
那我会觉得就是因为 Jonas 最后会转变成为 Adam， 然后 Marta 最后会成为 Eva、
嗯、
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两个转变，就是因为这个转变是根本就是非常大的转变，可是我会觉得就在这个整个过程中，他会让你理解到说他们很合理的在这些时刻，就是因为经历这件事情，就是所以才变成这样。就像那个 Jonas， 他是等于说他最大最大的一个刺激就是 Marta 被杀死嘛。
对，
在他的世界 Marta 死掉，而且还是被老了的自己死掉。但是老了自己必须杀了 Marta， 因为让他受了刺激之后，他才会想要毁掉这，就才会有了想要毁掉这个世界的念头。
他才会想要回到最早最早的过去，去发明、去开发时光机器。
对。
然后去创立所谓的
那个
Aiden 的组织，
对，然后就是等于说他最终最终最大的目的就是想要回到这个世界。
当然我们必须讲讲最后亚当跟夏娃最大的一个差别、
嗯、
就是亚当其实是一直希望要毁掉这个世界的、
嗯、
虽然他 口头上是说哦，我要完成轮回啊，
对对，
我要让这个轮回继续进行，因为轮回不能有任何一个断点、
嗯、
任何一个断点这个轮回就永久的消失、
嗯、
他永远不能断、
嗯、
那所以他的名义上讲，可是他实际上是希望，他觉得这一切都太糟糕了，
对，
他想要想办法破坏这个轮回、
嗯、
他想尽办法破坏这个轮回。那另一边呢，夏娃呢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呢，他也是反正就是透过他的手下啊，透过自己啊、
嗯、
透过 Jonas 啊，千方百计的要阻止亚当去破坏掉这个轮回、
嗯、
所以两个呢是站在一个完全对立面的。可是最后亚当跟夏娃的是，他不管他们的怎么努力，他们两个人两个阵营怎么样的努力、
嗯、
其实最后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真正的解不在自己的宿命里面、
嗯、
而在原始的那个起点，
原 始,、嗯、
原始的那个世界里面、
嗯、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悲剧、
哦、对，
也就是、
那个、大型悲剧，
也就是几十个人，电影里面出现几十个角色，
包含所有的时空旅人
们，他们不断的在
跑来跑去，
想尽办法，不管是想要破坏，想要维持这个轮回，跑来跑去，经历了各式各样人伦悲剧，包括你像说 Miguel 的自杀，都是为了完成这个轮回、
嗯。
包括很多很多的角色放弃了自己现在的真实的世界，现在的世界、
嗯，
想要回到过去，想要去到未来，
嗯、
甚至不甚至知道了，甚至都知道自己的亲人可能会死掉的情况下、
嗯，
也要去完成这样的轮回、
嗯。
可是。你们永远无法改变这个轮回，
嗯，
最终告诉你是无法改变。当然，影集给我们一个算是解脱的结局，就是这个两个轮回都被消灭了、
嗯，
它是消失了，并没有，它就是消失了、
嗯，
所以也不用去管后续又发生什么事。
嗯嗯嗯，
算是给观众也给这两个世界的人，从一个很惨的悲剧面做一个解脱吧。
嗯嗯，
所以这是。我觉得 Dark 非常有让我觉得很深深的感触的一点。
嗯哼，
嗯，
我补充一个，就是我刚刚想讲，就是 Marta 转变为 Eva 的这个转折、
嗯，
因为其实第三季开始，第三季就等于说新的世界的这个 Marta， 她其实的个性的确跟前一个世界稍微有点不一样。那她一开始跟 Jonas 也是，她很快就相信了 Jonas 的。就接受 Jonas 的想法，
因为 Marta 是比较善良的人，
对，然后他就跟着 Jonas， 就是也想要希望可以完成 Jonas 的所做的事情，就是等于说帮助亚当世界的亚当去完成事情嘛。对，他一开始他是一直跟着，甚至他在前半部都非常的反对 Eva， 然后他好像一开始也不知道 Eva 是他自己吧，好像到中间才、
嗯，但是其实观众都知道。
对对，可能中间才发，因为他毕竟有对照嘛。
嗯、
对，因为他中间才发现。那其实那时候就是我自己看的感觉，会一直想说，那他怎么会最后突然来一个就是180度大转变，突然就完全接受了就是 Eva 给他的指令，然后去完成他的命令，而且就是每一个时空的他都一直在配合着 Eva， 然后最后成为了 Eva。然后想说，就是到底。他能够怎么让他转变，因为我会觉得说当你人物转变需要一个很强大的理由，对，那我觉得他做的最好是他的确给了一个足够强大的理由，我也很被说服，就是
说他打死 Jonas，
就是对，我就因为那时候他打死 Jonas 的时候，就是本来跟 Jonas 在一起的自己不是很震惊，想说然后还想为他复仇什么 blah blah blah，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竟然就成为打死 Jonas 这个人，这个转变对我来说非常的巨大，那我会觉得说那你要给我一个足够让我幸福的理由、
嗯、
结果他果然也给你一个非常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就是他召唤出他的儿子、
嗯、
他让他看到了三个时空他的儿子，他了解到说他如果儿子要活下来要
出现
的话
一样要维持这个轮
回，他必须要保护这个轮回，让他的儿子能够出生、
嗯、
那我会觉得其实在这部剧里面有很多你都可以看到很多的母亲
亲情
母
爱，
对他的母爱就是
父爱，
的确这个东西是真的足够强大让你整个态度180度大转变的、
嗯嗯、
为了你的小孩、
嗯、
对，那我会觉得这个角色的这样子的设计会我觉得很有心，而且是一个充满细节的东西。
嗯哼，
对、
啊、以上是我们对 Dark 的一些小感言啦。
嗯，
那轮回其实很简单啦，就像 Dark 里面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开始就是结束、
嗯、
结束就是开始、
嗯、
所以整个轮回里面没有终点也没有起点，你要维持这个轮回，虽然说是命定论啦、
嗯、
但是你永远要维持这个轮回、
嗯嗯嗯、
因为它你没有任何一个点可以从中间
切断
离开，没有任何一个世界没有人物可以不遵照这个轮回，这个就是命定论最让人家觉得很失望的一点。
嗯，对。
对。
OK， 讲完了Dark 的部分，那我们就要回到天能的部分。
对。
那关于天能，你有没有什么想要深度爆雷的地方？
先讲我对整个剧看完的想法吧，就是天能这部电影呢。剧情上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部谍报片、
嗯嗯、
你撇除掉他用了时空逆行的手法来说、
嗯、
其实他就是一部很简单的谍报片，他几乎甚至比 很多的谍报片还要简单，
对，
很多。这当然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也是诺兰之前的电影，因为它有一个很复杂的理论构造，所以他必须要简化他的剧情，让观众并不用花太多的脑力在剧情上面。那天能呢，同样的呢，也是在讲述了就是关于时间的故事。就是这次他很大胆的将时间逆行拍成真正的电影。那他也真正的把它呈现在大荧幕上面。关于时间逆行呢，其实就我了解，其实也有类似的作品，比较大家一定知道的就是班杰明的异想世界，班杰明的奇幻旅程。
奇幻旅程，不要乱凑名字啊！
班杰明的奇幻旅程，
你讲班杰明就好。
班杰明这部电影，班杰明奇幻旅程这部电影，当然它的时间就是刚好跟正常人是相反的，但它并不是完全是，它是生理老化的速度跟人跟一般人是相反的。那其他的，比如说我查到一部电影叫做我想跟明天的你约会，昨天我
在说什么？
明天的我想跟昨天的你约会。
嗯哼，
这样的一部电影，这是一部日本的纯爱电影。
嗯，
然后它是也是讲述男女主角有着刚好相反的时间，
哦 okay、
存在的一个相反的时间，他们反正他们的两个人的时间是相反的。
嗯，
所以我跟你第一次约会就是你的最后一次约会。
嗯哼，
这样的概念当然是纯爱电影啦，他也不会探讨太多。那我最早听到关于时间逆行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作品里面，其实是一部小说。
嗯，
这部小说其实它也有改编成电影，其实它有改编成电影。我先跟大家讲，这部是一部大烂片，叫做《关键下一秒》，是尼可拉斯凯奇演的电影。那它的原著，它的原著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过的菲利普·迪克。
嗯，
这部电影叫做这个原著小说叫做《The Golden Man》。
嗯哼，
它里面啊，这是一部短篇小说啦，那其实也不怎么好看，但它里面有一个很酷的概念。
嗯，
就是 The Golden Man 呢，他是一个变种人。
嗯，
然后呢，就像是所有的变种一样，都会被政府追杀。可是呢，政府往往呢一直追杀不到他，不管是对他开枪啊，或者是做一些陷阱，甚至是随机的陷阱。
嗯，
他都好像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一样，然后可以躲过这些陷阱。即使政府用了最随机，我指就是说完全随机的，比如说抓捕方法啊，就是随机的地点啊，他都能够预测到。
嗯，
那政府当然就会想，或者一般人就会想，他是不是有那个预测未来的能力？
嗯，
那当然，如果是他有预测未来能力，就太老梗了。他的 Golden Man 呢，他有脑内或者说他的意识里面，他的时间跟一般人是相反的。也就是他的意识是从未来回到过去，向过去走的。这跟 Tenen 一样，这 Tenen 是说人，也就是物理本身，
嗯，
或者说物品本身是可以反转熵，也就是电影里面解释的这个部分。嗯，其实我当初在看到 The Golden Man 的时候呢，就觉得哦，这个真的是，因为他是意识嘛，这东西怎么可能拍出来？
嗯，
时间反转这件事情，
嗯嗯，
怎么可能拍出来？直到我看到天能的预告片
就拍出来了，就拍给你看。
没错，天能呢，在我自己最欣赏，就像我前面讲的，是他的影像上面。
嗯嗯嗯，
所以我现在可以讲了嘛？
终于可以讲了。
像是他其实有一些层次的啦，他其实最主要的整体来说，最主要其实大概在三场戏上面，三个时间点上面。
嗯，
也说三场戏吧。第一场就是这个在奥斯陆机场里面的打斗。
嗯嗯嗯，对，
奥斯陆机场里面打斗是一个最长第一场最重要的戏。
嗯，
第二场呢是在那个叫什么飞车，在
高速公路上，
那是哪里？拉脱维亚吗？
不，塔林。
塔林的飞车追逐。
对，
以及最后一场的在俄罗斯这个
大型的战争，
这个大型的战争场面。
嗯，
那我在看的时候呢，是觉得因为它的顺序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最早一场戏其实是奥斯陆机场这场戏，然后这场戏呢，先慢慢的揭露有人的时间是反向走的，跟你的时间反向走，然后到塔林的街上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人的车子跟你反着开的，因为他的时间反着走的，所以不只是一个人 或是某个人是有一群人可以反向时间的、
嗯哼嗯哼
哦、那你就开始想、嗯、他们为什么会反向时间，
为什么会有这个
然后这个反向时间是
怎么造成的，
怎么造成的，为什么会造成这个事情、
嗯、
为什么有些人有反向时间有些人没有，
对，
那很快的因为塔林这场戏马上就接着进到塔林的这个算是旋转门吧，我们就叫它、
嗯嗯、
旋转门的这个房间，我们才知道原来通过了旋转门你就可以反转时间、
嗯、
你自己的时间或者你带进去物品的时间、
嗯哼，
那通过反转门之后呢他又回到了
机场
不是他回到了塔林的街头、
哦、飞车追
追逐，他是那个他等于他是那个开着车回去的那个那台银色轿车的人、
嗯嗯，
注意好，这已经是一个 U 型了哈。
嗯。
现在等于说我们从 U 型的左边开始、
嗯，
然后现在到 U 型的底，然后再回来一点。
对。
然后呢，他再用 U 型这里呢，再往回
往
回到了奥斯陆的机场。
嗯。
这是第一个回转。
嗯。
那其实更大的一个回转呢，是发生在后来战争的时候。
嗯。
因为他们要回到更早
以前。更早以前。
那根据我们看的解析是说，事实上，莫斯科剧院，也就是电影开头的那一段，跟最后战争的那一段，发生在同一个时间点、
嗯。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又回到了 U 型的两端？
嗯哼，
整部电影其实就是一个 U 型，它的架构。
嗯，
有里面有小的回转，
嗯，
小的逆行嘛，或者回转小，我喜欢称为回转。
回转寿司的回转。
啊，Uno 的回转。第一就是说，里面你可以看到从奥斯陆机场。然后再回到奥斯陆机场，这是一个 U 型、
嗯，
而整部电影其实就是一个 U 型，一个回转，
嗯、
就是一个 U turn，、
嗯、
因为从只是地点不同，可是时间是相同，也就是从莫斯、
嗯、
不是莫斯科剧院，不是，那是从剧院
在剧院
开始，最后在剧院同一个时间点结束，
嗯、
也就是在只是那时候的地点换到了俄罗斯的某个城市里面，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藏在也不叫藏在里面啦。这是一个在电影叙事的手法上面从来没有见到的，是没错，比如电影很多都会首尾有呼应，
嗯，首尾呼应，
首尾呼应是很常见，可是呢谁会把首尾呼应连成一条线，首尾呼应都是一个往前的直线、
嗯、对，一个发展的
一个发展的直线，然后呢最后呢倒叙的剪接剪回到开头、
嗯嗯、
一些小彩蛋啊什么的、
嗯、
可是呢整部这个诺兰整部电影呢是整条的线
直接
开到整条线到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时候呢开始往回走、
嗯、
又回到了电影开头的时间点、
嗯、
这个呢也同时呼应了它里面时间逆行，也就是主角时间在逆行的一个做法、
嗯嗯、
所以以电影架构来看，以里面的时间的逆向的手法来看，其实两者是完全有呼应的，这是我很喜欢、
嗯、
我觉得很特别，在电影的剧本架构或者说电影的时间架构上面、
嗯、
这个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你觉得在比如说影像上面或什么的
我自己想分享就是我其实最喜欢也是最印象深刻的两场戏吧。第一场就是当他飞车追逐结束之后，他们进入到一个红色跟蓝色的房间的、
嗯、
那就是一个镜像的世界
哦，镜像是非常诺兰的东西，
对，而且是等于说其实等于他前面的揭露就是像你刚刚说的，他透露出了说哎、欸，就世界上有些东西是可以倒着，然后他也在奥斯陆机场发现有人的时间是倒着的，他先揭露这两件事情，可是直到那个红色蓝色的房间了之后，你突然发现对面的人时间就是倒着的，
嗯，
你突然意识到这
件事情，因为他之前并没有拍的这么的清楚，
对，
也就是说他没有一个直接的对照，
嗯，而他在那个房间里就是就像我刚刚说的，他直接像放一面镜子这样对在那里、
嗯、
告诉你你们两个时间就是一面镜子。
很有趣的是这面镜子是同时显示，应该这样讲，这面镜子呢同时显示了过去跟未来，
对，
而且可是对于你来说镜子一面是对面是过去一面是未来，
嗯，
可是都是你的未来，
对对，然后那一刻就是我看到那个房间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加上还有一个 还蛮有趣的小细节，就是他那边他们不是跟那个坏人沙头他们不是在对话嘛、
嗯、
那在对话的时候虽然他有讲话声音，可是会后面有一个杂音，一个啵啵的杂音，然后你会突然发现说那个东西叫做就是倒着讲话的声音，
就讲话倒着播的声音，
对，讲话倒着播的声音，那你就会突然、哦、我不知道那个感觉很难形容，就是你突然就是进入到那个世界，就是让你接受说这个世界就是有人时间跟你倒着、
嗯、
而且他就是同时跟你在发生这件事情、
嗯、
对，这是我第一个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也是因为就是他让你突然直接拍出来让你了解到哦，对面就是一个时间，而且那个镜像跟就是他们把那个 Kate 推进去的那一段也非常的有趣，
非常非常的有趣，就像我之前讲的陌生化的理论，就是你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或你从来无法感知到的一个的概念，
嗯，
对，就像是很多的小细节，包括了他有提到要在如果你逆向的时间里，你必须要呼吸，不管是我不清楚他那个氧气是空气是怎么来的、
嗯，
但是你必须呼吸一个逆向的空气，
嗯哼，
对，逆时间的空气。那这个设定也很有趣，因为他真的很好的分辨出这个逆向的人，因为逆向一定要戴氧气
罩，一定要戴氧气
罩，对，所以你其实也可以透过观察。氧气罩的时候的带的观察，他到底先现在他所处的周遭环境是正、
嗯、
是同步的还是
逆
向的？
的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像是红蓝算是哇浅显易懂，
对，直接告诉你，
对，包括两间房间不同的颜色、
嗯，
然后包括最后的这个前行公式的时候，
分队
的时候一边挂红色一边挂蓝色、
嗯，
也都是很明显的，对啊。
对，那第二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点就是当男主角经过旋转门到了逆行世界的第一次他踏上逆行世界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因为其实观众就是基本上一直是跟着男主角的视角、
嗯、
跟着男主角世界跟着男主角时间在走的，然后那一刻因为当男主角第一次
这也是观众的第一次，
对，
因为其实其他是在之前都还是看到别人逆行，
对、就是，
直到这一次才是观众真正的跟着主角第一次的体验到
什么叫做逆行，对，就像你刚刚讲，他直接让你观众体会什么叫做当你在一个逆行的世界，你看到所有东西都是倒着，
应该说当你在逆行的时候，
对，当你在逆行的时候你的就是这个世界会长什么样子、
嗯、
那我觉得他在那一方面的揭露的这个拍摄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同身受，因为包含了像他我记得他印象中他一开始应该是拍着男主角的脸、
嗯、
然后那时候应该是只听到一些微微的杂音，然后只有很大的呼吸器的声音，就是一个很安静的时间，就是你不知道你踏入的是什么世界，
声音很多都抽掉，只留下很一些些的环境音，
对，然后你不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世界、
嗯、
但是当他一转身他进到世界发现鸟在倒着跑，然后他要踩那个水是倒着的时候，就是然后包含我觉得他很我很喜欢的一个是他整个建立的这个环境，不只是你视觉上看到这个东西倒着的这个冲击、
嗯、
而是他后面的声音听起来都像是一堆杂音，你知道吗？
因为他是倒着播，
因为他是倒着播，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你很好的，你根本不用去理解，老实说你根本不用管他前面到底是讲了什么东西，可是当那个瞬间那个刹那你完全直接体会到，就是我刚刚讲你当你自己在逆行，在这个正向世界逆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这一段就是这一幕也是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就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一段。
嗯哼，我自己是很喜欢最后战争的场面。
哦，这当然。
因为我看到很多的细节，我看到一对逆行的人跟一对顺行的人同时在画面上，然后又是这么大的场面，然后、
嗯。
包括爆炸、
嗯、
也是逆向爆炸的，在某些啦，
对，
爆炸是逆向的，然后像是这个他画面中一直会有很多的应该叫灰尘或者是爆炸的后的那些
灰
火，对，那些灰、
嗯、
那些灰然后闪着光的灰，然后在很多画面里面一下是往上飘的，一下是往下飘的我觉得好精彩，我看这些画面真的看不腻，我真的觉得那个 感觉是那个影像的冲击是你是我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
嗯嗯、
因为我也很喜欢看战争电影、
嗯、
然后我也看过很多很多战争电影，事实上现在战争电影也拍得非常的好，很多都拍得越来越好、
嗯、
但是它其实只是加了一个小小的小小的一个背景设定，就是逆行而已，可是对整个画面的影响是这么这么的大。
嗯，
对，所以当然最高潮部分就是两方在同时爆破那个房子那
个
部分、
哦、非常非常的精彩，
虽然我不太懂为什么要这样做啦，
我也看不懂为什么，你管他为什么，
对，管他为什么，太精彩
了，很屌就对
了，一边爆炸一边恢复，
对、
哦、太精彩了，
真的很屌，
一边爆炸、哦、真的是
太刺激，
太很刺激，很刺激的一个这个视觉冲击。
嗯，
对啊，那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欸、有些小彩蛋啊，比如说我们其实进场看电影的时候有一点晚了，
嗯，
然后一进去我就看到那一幕，就是在剧院那一幕，
歌剧院，
大概在可能剧院演到中间的那一幕，
嗯嗯，
然后马上就认出来，其实就是在讲，嗯，俄罗斯在2002年，后来看一下资料，2002年发生的这个剧院的瑕疵事件。几乎是
一模一样
的，就类很类似很类似的场景、
嗯、
这是我看到的部分了。当然这个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简短分享一下这个
这个事件其实是当然是一个悲剧啦，就是车臣的恐怖分子、
嗯、
然后在2002年的时候就是冲进一家在莫斯科的剧院，然后当时剧院是就是正在演戏，那恐怖分子我忘记有多少人了，可能十几二十个人吧，然后带有自杀炸弹、
嗯、
然后在剧院里面就是跟俄罗斯政府谈判，说要释放一些车臣的被关押的这个恐怖分子、
嗯、
然后俄罗斯当时是不接受谈判的，那他们想要强行攻坚、
嗯、
可是因为恐怖分子带有这个自杀炸弹，所以很有可能在攻坚的过程中恐怖分子就引爆了炸弹炸死了人质、
嗯、
所以他们想了一个妙招，就是在那个剧院的通风系统里面注入了这个安眠的气体，或者说麻醉的气体、
嗯、
那当然最后攻坚以俄罗斯方来说是成功的啦，他们击毙了所有恐怖分子，因为恐怖分子大多数都被就是麻药就是弄得昏昏沉沉的，所以大部分都被击毙了、
嗯、
那当然可惜的是说这些麻药因为剂量的关系，其实导致在剧院里面很多的人质、
uh-huh.
等于说吸入过量的麻药也都不幸往生了、
uh-huh.
所以以结果来看其实是一项失败的攻坚行动、啊
uh-huh.
对对对，那 Tenet 里面来说并没有去特别纠结于结果啦，对对对，只是他把它当成一个开场的一个具有张力的一个事件，当然他有一个需要，就是所谓的这个萨托石板嘛，因为萨托石板第一行就写了 opera，、
嗯、
所以
必须要完成这件事情。
对对对，所以他必须要有 opera 这个元素、
嗯，
那当然也很好的反映这个故事啦，对、
嗯、
对啊对啊。所以总结的来说，其实这部电影呢，其实有很多的影评人已经提到过了。其实诺兰想表达的意思呢，就是活在当下。
嗯，
为什么活在当下呢？因为不管是时间的顺行还是逆行，其实你的时间都一直往前走、
嗯、
而且你也改变不了什么，这是一个命定论嘛、
嗯、哼，
所以你也改变不了什么，所以其实最重要的呢就是活在当下、
嗯、哼，
就像是女生跟 Sato、
嗯、哼，
两个人就应该活在当下，不要争吵之类
是这样吗？这个寓意吗？
没有啦，就是这是诺兰在访谈里面
有提到的，
好像有提到的部分嘛、
嗯、
所以既然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Dark， 那也就是稍微跟 Tenet 这部电影做一下
连结
吧，就算一些很强行的连结。那 Dark 呢跟 Tenet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都是他们都是使用了命定论这样 的、
嗯、
的背景设定、
嗯、
也就是说就是这个环永远会存在，或是环必须要被完成。
嗯，
开始即是结束，结束即是开始，
对，就像前面提到的电影的开始也是电影的结束，
对，就是很有趣的一个概念吧。
嗯，
那所以两部其实在最后都带有悲剧性的色彩、
嗯、
就像那个 Neos， 电影名叫 Neos 嘛， Neos 最后为了要救这个
男主角
他就必须要死掉，而且他其实已经看到自己要死掉了。
嗯，
他其实看，但是他还是要义无反顾的继续完成他要死掉这样的宿命。
嗯，
当然最后其实蛮感人。其实后来回想一下，他们最后的对话，也许会觉得有一点空虚，有点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嗯，
但是我记得 Neil 讲了，告诉你说，告诉男主角说，你也许还不认识我，但是我已经认识你很久了。
嗯，
其实是很感人的。他说未来的你会跟我是很好的朋友，
嗯嗯，
对，会认识我很久，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分别，因为要去完成这个宿命。
对，就是对男主角来说他们的友情是开始，可是对 Neil 来说他们的友情是结束，就是有一点宿命的悲剧。可是我其实觉得比起悲剧，我会觉得是一个蛮感动的一个对话。
对，很感动的对话，就像他讲里面讲的友情一样，友情不管今天是开始还是对我来说是结束，
嗯，
我们都应该很珍惜这段友情。
嗯，
至少 Neil 是非常珍惜这段友情的，他甚至不会因为为了自己要活命去放弃这个这个他要赴死的这个宿命。
嗯，
但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可能也做不到。
对啊，
但是其实就是更好的传达，就是诺兰所说的，我们要活在当下，我们要珍惜现在身边所拥有的东西。
所以我认为天能他的宿命论虽然同时也带有悲剧色彩，可是在我看来他其实是有一点比较乐观跟正向的意义的。
对，有点正向，也带有 很多的温情在里面。
嗯，
对，比起 Dark 来说是更具有温度一点吧。
对，他是希望一个是告诉你，就是你好好的活在当下，虽然发生的事情会发生，
嗯，
可是你还是要活在当下。
对，
就是你要珍惜你这个当下相处的人，就相处的人事物，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还有就是我觉得他最后就是给 Neil 他们这段话一个很温情的注解吧，就是给命定论一个很温情的注解，
就是说我们也许真的没有办法改变未来，也没办法改变过去，因为发生的就发生，会发生的也会发生，但是只要我们好好的享受当下，活在当下，
嗯，
我们都可以得到我们自己想要的，不管是幸福或是快乐。
对
对啊，
所以我觉得他是在命定论之下给了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态度吧。
对，那另一个有趣的点就是，其实 Dark 跟 Tenen 里面都是未来的自己，
嗯，
去指使一个小喽啰。那像是 Dark 里面就指使很多啦，比如 Noah 是一个
小
喽啰，然后整个
一堆
小喽啰，然后去过去。回到过去，
嗯，
去告诉过去的自己，自己要成为未来的自己，
嗯，
有点绕口，但就是这样的意思。
Dark 里面比较像是在教他的这个有两个，我觉得印象很深刻，一个是时空旅行者 Claudia，
嗯，
就是因为中间有着重在 Claudia 如何成为就是时空旅人，那当然中间有一段很明显就是老年的 Claudia 直接去找到年轻的自己。
嗯，
然后直接跟他讲，
快要吓死他了。
对，教他所有的事情，然后他还好呢。Claudia，在里面设定是一个学霸，
嗯，
就是他学习能力非常好，又非常的
马上这个逻辑就想通了，
对，马上就学会了，对，然后还就是马上学会之后就能够应用，
嗯，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另一个很蛮有趣的，就是那个时空旅行时空机器发明者那个汤豪斯，
对，给他汤豪斯，
然后他也是非常。有趣的是他就是因为有人拿了一本未来他写的物理的书，
嗯，
然后里面包含了时空旅行的这个理论，
就是说这个世界还未有未发明的理论在未来已经发明，就是跟 Tenen 里面一样，这个东西在未来已经发明了但现在还没有，
嗯，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未来的人带回来给我们
告诉我们，
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是在未来发明的还是在这个时代发明的，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发明的，
嗯，
其实我觉得看到最后其实都不重要了，
嗯，
其实都不重要，重点是人要我们人自己要怎么去做决定，
嗯，
要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
跟面对才是最
重要的这些事情，就是说未来发生的事，
嗯，
如果我们现在知道它到底是发生在未来
还是
发生在现
在，
这个其实是有关于人的意识，啊，
嗯，
其实 已经跳脱了到底什么时候发生，而是我们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情。
对，那就又回到诺兰一开始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些事情根本就不重要，你
其实不重要，
体会它就对了。对，体会它，好好的体会它就对了。
所以《天能》是一部非常卖座的电影啊，当然，但是不可否认，它还是在我心里有一些小小的缺憾。
可惜的地方吧。
对对对，就像很多人都会提到的，就是他的人物都过于的扁平。
对，
我想这是因为他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来跟观众解释很多的剧情上的东西啊，然后要让大家理解这个剧情的走向，为什么反转之类的问题，所以才会造成几乎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扁平，几乎没有太多的感情。那因为大结局的时候呢，又是这个那个 David Washington 要跟，就是男主角要跟那个暮光之城的
Neo
道别了。那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很感人的片段，因为他们虽然才短短可能认识了几个月，可是对一个人是开始，对一个人是结束，这应该是一个心里很挣扎的时刻，尤其主角又知道 Neo 是即将要去赴死，所以这个感人的时刻却没有在我心中有太多的感触啦。可能真的是因为前面你很难感觉到两边的互动，那另外一部分比较像是女主角也其实也很扁平。
对，应该说里面出现的角色都比较像是在为这个剧情服务。
服务，对。
就等于说他们其实有交代他们的背景，也有一些其实也没有太多，除了女主角之外，其实大多数的角色都没有交代太多的背景，然后也没有真的有一个人物角色的层次，所以等于说他们之间的互动会让你觉得，就像我会觉得很突兀，为什么男主角一直坚持要救那个女生？
对啊，
就他跟他也没什么关系啊。
然后那个男主角跑上坏人的船，然后就可以来这边住在那边什么的。
对，就是。
然后也跟女主角谈心之类的，我就觉得哦，我看不懂。
就是对，就是有一点突兀，就是他们到底怎么发展出来？反正就是很简单的就带过去，然后他们就好像突然就这样子了。对，然后 Neo 跟男主角，其实你仔细想想，在电影中他们其实相处时间应该超级短，
这几个礼拜，
因为他们就各自做各自的任务。对，那当然对 Neo 来说，就是他跟他有感情深厚的部分，所以我可以理解到他最后跟他告别的
感觉。但是那个是你可以理解，
可是男主角对他的这种，我就看起来会觉得，的确没有这么的感，因为一般电影在那一段的那个时候应该是超级煽情的。
对，因为毕竟是一个大结局了嘛，
对，一个最重要一个情感最高潮的地方，可是就是觉得情感实在是有点过于薄弱。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一次的电影里面有很多我必须说不必要的片段的。虽然这样讲可能不太尊敬但是我觉得既然这个剧情已经这么复杂了，然后其实动作戏啊，然后场面啊都已经很浩大了，所以很多没有必要的片段其实我觉得应该要把它删减得更短。比如说最后一幕好了，我觉得最后一幕就不该停在他那个为了救女主角而在某一个时刻杀了这个印度军火商。事实上我觉得印度军火商根本就不该出现，
这个角色
完全就是对很多余的角色，是一个串联用的角色，但是他可以用很多方法把他用另一个角色直接替代掉，或是用一个简单的表示方法就替代掉了。
像米高可能也是就突然被叫出来，然后讲
这句台词，他讲了乐乐等讲了三五分钟解释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不觉得他也许还藏一些讯息吧，但是我觉得这些讯息可以大可以藏在其他的地方，而不用占用观众前面这么专注力这么强的几分钟来听米高可能讲一段毫无紧要的小故事。
而且主要是会这么认为，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这部片的片长实在是非太长了，
本来就已经很长了，所以如果他即使保持一样的长度，我是觉得他即使保持一样的长度，然后他把这些时间拿来更多的刻画，就算他刻画 Soto 跟这个女主角之间的情感，我觉得都比较合理，因为毕竟两个人是因为很深的情感的羁绊 或说假话的羁绊，不管怎么样，
嗯，
他们两个应该要有很强的张力，
对，
因为一个是决定全世界生死的男人，
嗯，
然后你这个女人准备要杀了他，在最后的那这、
嗯嗯、
最后那几幕里面，
嗯、
你准备要杀死他，那是一个很纠结的决定，
嗯，
那既然会做，他最后提早杀了他，表示他心里已经很愤恨，很怎么样了、
嗯，就已经提升到一个
对，可是竟然前面其实。对他们俩的感情线真的处理得很模糊，我不
很淡，
就因为一幅画，所以你要跟他在一起之类的。我其实，嗯，都觉得像这个部分加强，都会让剧情我觉得顺畅很多。
而且主要是让人物更能够让观众理解跟同情吧，
深入其中。
虽然观众可能就没有时间管这部分，可是如果我只就是在回想之后，我会觉得就是人物情感方面，我会。真的觉得他如果多花一点时间去处理的话，会我觉得对我来说会是一部更棒、更深化的一部电影，
嗯、
就是在情感部分，对啊。然后另外就是网络上大家不是都很多在猜说 Neo 到底是不是那个女主角的儿子？
哦，对啊，
对。然后我一开始其实觉得蛮支持这样子的论点，可是我就想，万一好，如果他真的是他儿子，那他的表现也太奇怪吧。他如果真的是女主角的儿子，他在看到他自己的妈妈，或者要救他自己妈妈的各种情感，或是各种表现上，都像一个陌生人。
对，他就很冷血，很冷酷，
就是根本跟这个人就是不认识的人。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假设这个推论是成立的话，这个人物的角色就是有太奇怪了，
没有很好的处理人物之间的关系啦、
嗯嗯嗯、
那不过还是突然想到一个有趣点，
嗯，
就是诺兰不是一直都把。电影，在很多桥段里面，他都把它反着拍嘛。
对，
因为为了这个视觉的效果嘛。
嗯、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其实这样的手法，你现在看，就是我现在看了，觉得哎，从、
嗯、
来没有导演尝试过，很酷。
嗯。
可我突然想到，其实应该在电影刚开始那段时期，就是电影完全没有做特效，可能100年前的时候，
嗯，
其实呢，当时很多的特效就是用倒着放这个。胶卷来完成特效的画面的、
嗯、
就像我记得科学怪人吗、
不是比较有名的应该是那个登入、那叫怎么登入月球嘛，就是 George Méliès 的那部月球之旅对、
嗯、
它里面因为他们就是到了月球上会遇到一些月球星人月球人、
okay.
然后他们就会就是会有一些打斗啊、
嗯、
然后会爆炸啊什么之类、
嗯、
然后他们的确就用很多倒
着放，要不要呈现无重力的方法，所以
没有，他们不是呈现无重力、
哦、
只是他们就是为了做一些爆破，然后就是他们是要、
嗯、
倒着放那个爆炸然后炸出一个人来，
嗯哼，
对
对啊，就是他登场的时候要在爆破中登场，
对，
没办法这样做，所以只能把一个东西炸掉，然后倒着拨回来，
对对，
就是这样的效果。那没想到过了100年，看这个效果还是这么觉得惊奇，表示我们的电影界都没有进步。
就是这100年来，大家其实没有太多的改变。
对，其实就很多老的一些把戏什么的、
嗯，
在现在看来，现在的导演再使用一次，你还是觉得非常的有趣，非常的新鲜。
嗯、
所以，嗯，我也期待看到更多。我们想不到的，可是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已经发明了。
对，这个的确是很有趣的一个点。
对对对。
那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想要分享一下，就是诺兰的几部电影们，因为Christopher Nolan 导演是我们两个一直很喜欢，也受到全球非常多的观众喜爱的一位导演。对，不仅是他的拍摄常常都使用了非线性叙事这个技巧。对，然后让大家有点目眩神迷，然后最后才揭露这个故事的原貌的这种惊喜感，所以让大家都非常的喜爱。那这次当然天能呢其实算是很就是等于说他整个主轴其实就是时间，就是在呈现了诺兰一如往常
一个关键的元素，就是时间。
对，
那时间这个元素呢，在诺如果大家常看诺兰的电影一定不陌生，
嗯，
从最早的记忆拼图，
嗯哼，
他也是讲述了一段有点关于时间被剪碎之后重新铺成的故事，
嗯，
那顶尖对决呢，其实时间的概念没有那么多，但是他一样使用了大量的非线性的剪法，他前半段是正序的，
嗯，
然后到了后半段呢开始做倒序，
嗯，
而且是 蛮非线性的啦。
对
对，然后是剪碎的时候也倒叙，其实比较像是基拼图的感觉。
对，
那全面启动就是他最有名的一部作品了嘛。那全面启动他其实就是讲述了一件事情，就是时间不是等值的。
嗯，
时间不是，然后这个概念到了星际效应是更加的深刻。
嗯，
就是每个人的时间是不等值的。
嗯哼，
你的感知的时间跟别人感知的时间是不等值的。
嗯，
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时间不等值这件事情？
嗯哼，
对不对？然后到天能这一步呢，他已经把时间玩出一个新的高度。
嗯，
他告诉你时间是可以逆转的。
嗯哼，
时间逆转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
嗯，
那我看了这些诺兰的电影，当然这不包括蝙蝠侠三部曲，因为这个是还有他有一部改编自北欧电影的作品，
针锋相
对。
对，
这个我比较没有诺兰的影关于时间的这个风格嘛。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诺兰不仅在讲时间这件事情，诺兰更是在讲关于电影的故事吧。也就是在这一次的访谈里面，其实诺兰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电影或者说摄影这项技术，
嗯，
其实是人类第一次能够看见时间。
嗯哼，
类似的话就像是我们都知道音乐其实是时间的艺术。
嗯，
所以留声机发明的时候是人类第一次能够记录下时间，以声音的方式。
嗯，
那电影就是第一次能够以视觉的方式看到时间。
嗯，
所以他用这样子的一个理念不断的去算是发掘时间的潜能，因为我们已经可以看见时间了。
嗯，
时间在我们的眼前到底能够呈现多么不一样的样貌。
嗯，
所以有了记忆拼图是他最早的作品。
对，
算是他就是他的成名作。
嗯，
他用了倒叙的手法，像刚才讲的
正叙倒叙
很
跳来跳去。
对，他是等于是两条时间轴
然后
做了交叉剪接，
剪碎的时间段这样。
对对对，所以其实并不会烧脑，因为如果你把诺兰的电影全部都以一个正常剪辑的方式正叙剪辑不管是记忆拼图，不管是全面启动，不管是天能，都会是一部很普通的电影。
嗯，对，
但正是因为他的剪辑，他的这些对于时间解构时间的这样的想法，
嗯，
所以让他的电影有特别特别的韵味。
对，
对啊。那我觉得《天能》呢，在我看来会是《顶尖对决》跟《全面启动》继承他们这样的想法，甚至说把这些想法就是玩得更极致的一个作品。
嗯嗯，
因为《星际效应》的本身来说有时间不等值这个概念。
嗯，
那这个概念当然延续也延续到了后来的敦刻尔克，
哦，
大行动。
嗯，比较接近的
这一部电影，这两部电影都告诉你时间是不是等值的。
嗯，
像是敦刻尔就是很明显嘛，你在飞机上的时间 是一个小时内。
嗯，
你在海滩上的时间，你漫长的等待是一天的，可是他把这三个时间这样以 同等比例缩小。
嗯哼，
那星际效应是同等比例
放大，
所以很有趣哦，
拉长。
对，那为什么我会说天能是顶尖对决跟全面启动的一个比较接续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顶尖对决呢在讲一件事情，顶尖对决在讲电影是什么，电影的手法是怎么样。
嗯，
电影的手法就像魔术一样。
嗯嗯嗯，
它里面一直强调魔术，其实这个东西观众其实一直都知道是假的。
嗯，
观众一直都知道魔术是靠着某些戏法、某些手法变出来的。
嗯嗯，
但是魔术就像电影一样，电影一样是假的，观众也知道它是假的。
嗯，
不管是里面的特效、里面的人物、里面的剧情都是假的。
嗯，全部都是假的。
但是观众就是想要被骗，观众就是想要进去看那场电影。
嗯，
就像观众对于魔术的着迷一样。
对，
所以电影就像魔术一样。
嗯，
然后在全面启动里面呢，很明显电影就像梦境一样。
嗯，
它不止一次的，好像也很多人也都认同这样的观点嘛。
嗯，
因为你坐进到电影院就是关上所有的灯，就像你开始入眠一样。
对，这在很多的电影里面，其实或甚至可能弗洛伊德或什么的都有提到过，就是 有蛮多都有就是讲这件事情，就电影就像梦境，而且是要去电影院看的电影。因为我们以前电影的教授也有跟我们提过这件事，就是对他来说，你进到电影院看电影跟在家里看电影是两件事。在家里看电影就是看电视，可你进到电影院，当你进入一个黑色的盒子里面，你所有东西灯光暗掉，然后你看着上面的大荧幕放的东西，你听着那个耳朵里听到的声响，其实就像进入了一个梦境的感觉。
对，尤其是就像梦境，你有点像鬼压床，你就只能坐在，你就只能一直梦，
对，梦到结束。
不管导演要给你什么东西，不管导演要怎么样叙述这样故事，不管导演要怎么样，你就必须强迫的继续感受下去。就像坐在电影院里面一样，就像你在做梦一样。
对，
就是潜意识要给你什么，你就要吃什么，你就。没来由的，你就在那个环境里面，就是要待上一段时间，
就是完成。
然后灯亮的那一刻，你
醒
了，你梦醒了，电影也结束了，就是这样子。
对，然后全面启动还有一个，它很重要的一个行动嘛，就是要在别人的梦境里，甚至他的意识里去植入想法。那我觉得这一点对照到电影，其实也是一样的概念，因为每一部电影都是导演想要对你说一个故事，或是他想表达一个他的
想法、
他想要传达一个东西给你。那他在让你进来看电影，你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也就等于说这个导演他就像里奥纳多一样，他在你的脑袋里在做一些事情，植入了一个想法，植入了他想让你知道的想法。那当然你这个植入想法就是会根据你自己有产生一些不同的感觉，可是他总是有一个他的主要想法想要植入给你。
对，
我觉得就对照到全面启动，就是他的电影就像梦境，然后包含一个植入想法这个概念，我觉得是很接近的。
对，那天能呢，其实目前呢，因为我们也才刚看过第一次，然后对他的解析呢也都没有到很全面，其实大多数人也都是大概只能做剧情上的解析。那我自己就想讲一点点我自己的小小的解析，不是剧情的解析，而是对电影的这个表现的手法，还有他想传达的意思的解析。那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想法啦，就是电影呢就是时间，看起来有点废话，但我们回想一下《顶尖对决》呢，它里面的主题就是魔术，那《全面启动》呢，里面的主题就是梦境，Tenet 里面的主题是什么？不是谍报片，
时间，
是时间。
对，
因为它能反转时间。
对，
它告诉你，就像前面提到的，电影是我们能看到时间的方法。这部电影就是在讲一个关于时间的故事。电影呢，不管就像主角一样，电影呢，不管它是正着走、反着走，时间永远都会流逝。就像你坐在电影院里面，你的时间那两个半小时就是会过去，不管你看到什么，不管身旁发生电影的环境发生什么事，就像是主角不管是经历正向的时间或是逆向的时间，身旁是正向的还是逆向的，他都会经历这里，他的时间都是往前走的。所以我认为电影就像时间一样，这个是蛮有我目前还没有太多的想法或什么的，但是我认为这是我现在简单的一个初步的概念。
那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因为诺兰导演他本身就是一个非线性叙事的一个专家嘛，他的所有电影都是以非线性叙事。那前面这几部电影虽然很多人也都会把时间这个东西拿来放在他的前面的作品，因为毕竟是非线性，等于说他时间是由他切碎而且重新组装的。可是对我来说，这部电影为什么我会觉得它真正的主题是时间呢？为什么以前这部其他的电影都不能叫主题是时间？因为我觉得其他的电影就像顶尖对决，我们刚刚讲的电影就是像魔术一样，他在做一个这个比喻，然后线性叙事只是他的一个手法，或者是他一个技术，为了要讲电影就是魔术的这个故事。那全面启动呢，也是一样用时间的放大来讲说电影就是梦境的这个。所以对我来说， 在这两部电影他们的就是时间这个东西都不是他们真正的主题，而只是他们一个用来说故事的手法，
对
的技术也好，方式也好，就是呈现这个故事的方式。可是天能呢，不只是他有这个时间逆行，或者是从未来的自己回到过去的这个时间的使用以外，他整体的主题就是在告诉你整个时间的流逝跟时间的逆行啊，然后
我可以小小的补充一下啦，就是说其他部电影里面你没有真正看到他在拍关于时间的事情，这是最明显的。
嗯，对，
这部电影因为怎么说呢，人的这个生理的感官，你对于时间的往前行，也就是正常人的时间，我们是很习惯的。我们不需要解释，我们从出生那一刻，甚至我们在肚子里的时候有意识的时候，就能感觉到时间的流逝。但是怎么样让你感觉到一件事情其实是很特别的呢？把它倒着放，把它倒着放，你就会突然发现这些时间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那么自然的，是很特别的。所以当它只有当它把它倒着放，以一个非常特别的角度呈现的时候，你才能意识到我们的时间其实是在流逝的。所以这是我为什么会觉得电影这部电影在讲一个关于时间时间的故事。然后时间也就像电影一样，你不管正着放逆着放，你在现实的时间就是会往前的流逝。
对，
就是看电影就是要时间的，就讲这么简单。
这是结论吗？
我们今天讲了好多关于 Dark， 关于天能，关于诺兰的事情。当然这些都只是我们自己知道的，我们也只是想用这样的方式记录下我们对最近这些电影的一些感想。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关于时间旅行的电影，还有这个剧集。
对，因为像时间旅行其实也是我们两个很喜欢的题材，
应该说大部分人都非常喜欢。
对，那我们自己其实也找了蛮多时空旅行题材的电影或是剧集然后来看。那刚好最近这两部烧脑的电影跟剧集都有相同关于时空旅行的概念，那我们两部也都非常喜欢，所以今天就想说借由录 podcast 的时间，我们可以跟大家稍微比较也好，推荐也好，然后顺便分享我们看这两部的一些解析跟心情。那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呢就差不多到这边啦。那希望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Facebook 粉专无糖绿微糖少冰跟我们做互动，或者是我的 Instagram， 然后大家可以互相的分享一下看完这两部的心得，
也可以来分享你有什么喜欢的时空电影啊，或者是说需要我们推荐。
对，我们也很乐意推荐，我们有很多名单可以推荐哦。
对，
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啦。以上是
红白红
什么，拜拜
拜拜。